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，富养自己不是梦。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， 甜甜价十元入手，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，小资也能轻松跟对。00948B， 投资就是发。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，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这礼拜我们来看几个新闻的重点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是美国的众议院呢，现在以360票对58票那么要求 TikTok 呢要剥离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。除了要求退出中国母公司以外呢，美国在国防预算上960亿美元呢来支援相关的，包括台湾包括乌克兰的援助。
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。同时呢，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，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、月刊、双周刊，再到网络和影音，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和坚持。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，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，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。
哦，这个当中也告诉大家，在整个地缘政治的角力下呢，现在世界的变动呢又更加深化。这个更加深化，我想在这个礼拜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两个比较重要的新闻。那么其中一个呢是特斯拉呢开始大幅调降三款大型车的降价，说2000美元以上，同时杀价力道更强大。好，所以这个告诉大家，整个特斯拉现在陷入到一个非常困窘的地步，也包括它裁员 10%。整个马斯克所构筑出来的产业呢，现在正在面对中国大陆盛大扩产之下呢，它所造成的杀戮呢，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。我们来稍微温习一下，从2017年马斯克在上海建立的超级工厂，给特斯拉200亿人民币的银行的融资，也批发他大批的土地，附带的条件是整个特斯拉供应链呢要在地化，以 100% 的供应链呢零组件供应全部在中国。从这一步开始呢，特斯拉其实它的衰亡之路呢其实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种下了。从上海超级工厂建立之后呢，这个大量生产标准规格的量产规模呢，中国大陆它的学习效率最高，中国不断的在复制，而这个复制当中它没有智慧财产权，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中国开始抄袭马斯克在特斯拉的生产模式，同时培养大量的电动车企，从比亚迪开始，到理想，到小鹏，到蔚来，到领跑汽车，到小米，中国的电动车企呢超过100家公司。那么从马斯克在中国之后呢，在2020年呢，马斯克在最巅峰的时候呢，特斯拉的股价呢最高到 2318.49。 那么在股票经过两次分割之后呢，在美国的升息的环境当中呢，它跌到 101.81， 后来涨到 299.26， 那么现在又杀回到 136。 那这当中啊，大家要特别注意的，在特斯拉股价最巅峰的时候呢，它的市值最高到1兆2432亿美元，现在呢跌到4500亿上下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一家特斯拉呢现在市值跌了 67%。 那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，在过去一段时间，全世界大家都认为电动车呢是未来明日产业。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，特斯拉正深陷中国的危机。最大关键在哪里呢？是一方面，全球的电动车开始面临一个在节能产业当中一个瓶颈，包括丰田汽车呢，它对电动车有一些新的想法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中国大量的量产，包括最近的小米造车，都告诉大家，中国呢非常擅长仿冒。这个仿冒，现在有人说这一款车子呢很像保时捷。这个是也告诉大家，当国家不断的在扶持电动车产业之后呢，中国的电动车的渗透率啊大概超过 50%。同时呢，在本地的市场稳固之后呢，它又把产能扩张到全世界。这个对全世界来讲，现在造成的价格压力呢现在无限大。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，在德国的不来梅的哈芬港，那么现在有成千上百万辆的车停在码头等待销往欧洲。这个是一个血流成河的杀戮形态。这个杀戮形态呢现在看起来无解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特斯拉在 EV 的电动车市场当中 现在占市占占比 19.9%, 比亚迪 17.7%, 而广汽的埃安 5.2%, 前三大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混合动力呢，这个比亚迪已经到 33.6% 了，理想 9.6%,BMW 的 4.3%, 所以换句话说呢，这个马斯克所建立的江山现在看起来都有很大的危机哦，所以他说这个特斯拉不是电动车销量暴跌的受害者哦，真正的原因是他在这些年当中，中国的不断的扩厂当中，他忽视竞争者不断的扩增产能的价格杀戮，现在也可以看出啊，他在大量的规模不断的杀低成本降价过程当中，他也产生非常多的品质低劣的产品，也包括电池经常会爆炸，那这一些呢，中国未来如何面对？而马斯克呢，在面对这一轮杀戮之后呢，可能要重新思考他如何从中国脱身而出，或是用他的坚强的能量呢继续再创新。这看起来是现在马斯克要面对的未来的道路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最近有一则新闻，大家可以非常注意的，中国的石化业呢扩张迅速快速，然后造成供应量过剩，南韩等亚洲对手官场求生。大家可以看到 Lotte 的 Chemical 跟 LG 的 Chemical 现在都慢慢退出市场，也告诉大家，如果像乐天或是 LG 都没有办法抵挡中国石化业的攻势，台湾的石化业呢，大家要去思考，如果有一天台塑也面临产能的压力的情况下，它会对台湾带来多大的冲击？这个是台湾下一个回合呢，可能要好好思考面对的大事。而韩国在这些年当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因为它把所有的力气呢赌到中国，尤其在文在寅的时代，五年当中，韩国从2015年跟中国签订 FTA 之后呢，韩国曾经对中国市场寄予非常大的希望，而文在寅的五年，基本上南韩跟中国呢是关系非常的深哦，对台湾相对是越来越淡。那韩国在饮食业上来说呢，它也面临美国在印太战略当中选边站的压力。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在2022年的佩洛西啊到访首尔的时候呢，他是以特殊理由呢回避跟佩洛西的见面。这个回避其实也告诉大家，南韩在整个印太战略当中，这个选边啊其实面对非常大的挣扎。到了2023年之后呢，尹锡悦到了白宫去参访，他签订了华盛顿的协议。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当拜登跟尹锡悦夫妇呢站在一起，在白宫的大厅上来跟大家招手的时候呢，其实也告诉大家，南韩经过很长时间了，他终于选边了。这个选边之后呢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从2022年开始，美国的印太战略计划，拜登的亚洲行，再到佩洛西，然后呢到尹锡悦访美，美国不断的在亚洲进行印太经济框架，也包括四方会谈，同时呢拜登也到三星电子去参访。但是韩国在选边站的路上呢，他其实非常的犹豫。那么最近南韩选举地方选举当中啊，尹锡悦的执政党呢严重败给了李在明的在野党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一次共同民主党拿到的175席，而国民力量尹锡悦的国民力量党108席。这个朝小野大的情况呢远远超过台湾很多。所以这个也告诉大家，南韩政局呢又陷入一个巨大的调整。我们回头看一下，台湾跟南韩在过去啊有很长时间的历史情仇。在2003年的时候呢，台湾的人均所得大概落后南韩超过10,000美元。一直到2020年左右呢，台湾慢慢的追上。2022年的时候呢，台湾的人均所得开始超过南韩。去年呢，这个台币贬值大一点，那么南韩又追过了台湾。所以台湾跟南韩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次的在人均所得上的拉锯，而这个拉锯呢现在似乎双方打成平手。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台湾在这些年当中，因为台积电的壮大，所以台积电的营业利益呢超过韩国前十大这个市值的总和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过去呢三星电子实力远在台积电之上，那么现在台积电遥遥领先三星，我想这是毋庸置疑。那韩国第二大现代汽车，我们第二大是鸿海，第三大是 Kia， 台湾第三大联发科，第四大呢 Number 是 Nine 的母公司，再来是 SK 电信，然后 LG 电子，第七名啊三星生命，再来是 KB 国民银行，然后新航银行，第十名呢是 Kakao、哦、那这个大概就是说，从 Nine 跟 Kakao 呢都在过去韩国 在新创企业当中，它能够跻身到前十大的市值的公司啊，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那对韩国来讲，我想在文在寅的时代呢，韩国消失的五年也让南韩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。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台湾跟南韩的竞争啊，台湾因为更早脱离中国，我们的供应链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在过去这一年大家都在讨论 ECFA， 但是呢，所有 ECFA 相关的产业呢，其实现在都陷入困境。而台湾能够及早脱离中国的恶性杀价泥沼的企业呢，现在都蒸蒸日上，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高度的启发。我们大家看到最近在 X 频道当中啊，和平先生特别提到，他说财大校长讲，中国经济呢三大巨变出乎北京意料。一方面呢，资本市场活跃度呢降到20年来最低。这当中啊，大家都记得2015年的时候呢，中国的股市的市值占全世界 20%， 现在降到 10%， 而中国的房价呢创下2015年来最快的下跌的跌数。第三个呢，产能过剩反噬中国，这个新值生产力动力不足。这个当中，中国在盛产压力当中，上礼拜我们提到耶伦去走访了中国，他也给中国非常多的暗示，但是中国给他泼了一盆冷水，他说不是产能过剩，而是高端生产不足啊。这个情况来看呢，现在看起来中国还是一意孤行，在杀价路上呢不断的向前行。台湾的产业我们一再想，我在这一集的财讯杂志双周刊的社论上特别提到一个观点，在未来的企业生存之道呢，第一条守则要避开中国杀戮。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从特斯拉再到韩国的石化业，包括韩国的汽车业，现在看起来都在中国的杀戮上呢，现在很难自保。那台湾的企业呢，及早跳离中国，而找到创新高附加价值的道路，我相信这才是正道。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，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。